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为今天的讲章做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的主题其实是约翰在前面几章书信里已经多次提到的主题。就像在第七节的劝勉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你还记得在第二章约翰所写的新命令吗？那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这个命令也出现在第三章第十一节、第十四节和第二十三节。这里第七和八节所说的信徒们身上爱的彰显，其实在第三章的十七到十九节也已经暗示过。神爱我们的动机，神爱我们的动机也同样在第三章第一节和第十六节中讲到过。因此我发现自己对这段经文的思想几乎和我在第三章讲过的内容重复，于是我就开始挣扎，想要在今天的讲章里加入一些新的内容和想法。但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里忽然有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强行找出新的观点呢？这段经文不是圣灵感动使徒所写的，为了建立我们的吗？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硬是加上新的点子？圣经之所以重复强调某些主题，不正是为了加重强调，加深印象？所以这完全合理。所以当你今天听到这篇讲章的时候，请试着回想我们从前面三章已经学习到的内容，让这些真理再次加深在你心里，好叫我们真的能更像基督。我们今天来从第七节开始看关于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一节。这是约翰给我们的一句劝勉。在第七节的上半句，约翰再次提出劝勉，要我们彼此相爱。这已经是他在这封书信里第三次提出爱的考验，每一次他都更加强调这个命令。第一次是在第二章七到十一节，他用这个命令来说明，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真理的光中。第二次是在第三章十一到十八节，他用这个命令来说明，我们已经出死入生。第三次就是在今天的经文中，他把这个命令提升到最高点，指出这是神的本性，以及神在基督里并在我们里面的爱的作为。正如威廉·严戴尔所说，在这里这封书信登上了启示的顶峰。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彼此相爱的劝勉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就是在这里第七节作为劝勉，第二次是在第十一节，是作为一个责任，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第三次是在第十二节，作为一个假设，我们若是彼此相爱。使徒约翰如此反复强调，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命令的重要性不只是一个应该的提醒，更是一种责任，是我们对神当尽的义务，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为什么这种彼此相爱的行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义务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上半句里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这是在他第三章十六节里面说的。 这节经文教导我们，神的爱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向我们显明，他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牺牲的爱。而在今天的经文里，约翰进一步的揭示，在第七节的下半句说到爱是从神来的，第八节说神就是爱，第九到十节说神在基督里爱了我们，第十一到十二节说神继续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实行他的爱。就是在这个我们拿到的小的 outline 里面，这个经文的出处有一点错误，就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总共是七到十二节，没有到第十三节的内容。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点，关于爱的彰显，就是从第七节的下半句和第八节。这种彼此相爱的爱，就是我们所谓的 agape 的爱，或者称为圣洁的爱，甚至是神圣的爱，因为它源自于神的爱。它是我们人类试图去效法神的爱，并把它显明在世人面前，作为我们彼此相爱的爱。既然如此，这种爱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被彰显出来，它必须在我们生命中以可见的形式被显出。我们已经学过，神圣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对彼此短暂的情感上，因为我们都知道情感是不稳定的，它会时起时落，也可能被其他情绪淹没。有些人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会胜过我们的理智。你是否曾经在生气的时候做了一些事，事后觉得愚蠢或者后悔呢？所以，如果神圣的爱是建立在人类的情感之上，那么它在我们生命中的存在就不会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它的存在会像我们的情绪一样起伏不定。而彼此相爱的劝勉要求我们持续的去爱彼此，这个命令没有说若你感觉想爱就彼此相爱，也没有说若你有时间就彼此相爱，他只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句号。就是这样，没有附加条件，也没有其他条款让我们可以找到漏洞。这意味着这个命令必须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持续不断的事，爱的存在必须是神圣的爱被持续显出的见证。我们已经在这封约翰书信的前几章学过这种圣经的爱，我们已经明白这种圣经的爱是建立在意志，是我们所做的一个选择。下一点，爱在一个人生命中的存在证明他认识神，也正是这种意志，或者说我们所做的这样的选择，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中有一个更持续的爱的彰显。现在我说更持续，是相对于情感而言，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爱建立在选择上，就能让爱成为我们生命中完全稳定的特质，因为我们仍是堕落的罪人，生命中仍有罪，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仍会做出与这个命令相反的选择。当怒气淹没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某一刻决定，不，我现在不要去爱，我要照着怒气行事。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所有人可能都这样做过。我们知道自己常常被情绪淹没，失去对旧人的控制，或者说对老我的控制，让这个老我出来一会儿。 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常常控制不住自己。当然，最好的、正确的事，就是不让老我出来，而是致死他，不给他机会显露丑恶的头。可是我相信，即使我们有过失败，爱在真正信徒生命中的存在，仍然是可以被彰显出来的。因此，不断地在生命中显出爱是极其重要的，好提醒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该如何在生命中显出爱呢？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13:4关于爱的定义。哥林多前书13:4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在这节经文里 KJV 英文圣经把希腊文Agape 翻译为慈善。我们知道 Agape 也可以翻译成爱，因此第一句话可以读作爱是恒久忍耐。这个主要就是解释一下英文圣经，它没有直接用 love 这个词，它用的是 charity 慈爱慈善这个词，但是中文就已经把这个翻译成爱。所以爱是恒久忍耐的，它有耐心，爱能够忍受许多的冒犯，它会自我谦卑，好叫所爱的人得建立，得造就。因为爱也是有恩慈的，我觉得我应该不需要定义什么是恩慈，就是英文的 kindness。 但我们必须明白，恩慈就是显明我们里面有爱，我们有爱的话应该会是一个 kind 的人。爱是不嫉妒，他不会贪图属于别人的事物。爱是不自夸，他不会夸耀自己的成就，甚至不会为了获得别人同情而炫耀自己的忍耐和受苦。爱是不张狂，他不骄傲，不看自己高过别人，也不会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即便被人冒犯，他也不会骄傲到拒绝先伸出和解的手，正如神先向我们伸出和解一样。当这些特质在我们的生命中被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真实地彰显出自己是从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的。因为第七节的下半句教导我们说，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爱是从神来的，告诉我们，爱的源头是神，而我们在生命中显明出来的爱，正表明神的爱从神流向我们，再借着我们流向世界，成为我们对世人的有力见证。一个没有显出爱的生命，证明他不认识神。如果我们的生命里没有显出爱，就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认识神。正如第八节所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之前的论点反过来也成立，若我们显出爱，就表明我们认识神，若不显出爱，就表明我们不认识神。这就教导我们，对一个信徒来说，彼此相爱不是一个可选择的选项。一个真正认识并顺服神的信徒一定会去爱，根本不存在没有爱的基督徒。无爱和基督徒这两个词不可能放在一起，因为基督徒必须有爱，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问题。 使徒约翰给出的原因是神就是爱。在上一节他说爱是从神来的，爱出自于神，而在第八节他更进一步说神就是爱。也许这个世界上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三个字神是爱是一个难以接受难以相信的概念。他们会说，如果神是爱，为什么他允许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难？他甚至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中宣称神爱世人如此之深，为什么他还允许这些苦难让世人如此受苦呢？他们不明白的是，他们心中对爱的定义是错误的。他们用自己的爱来定义爱，并实际上告诉神他应该如何去爱我们。他们对神说，如果你爱我们，你就不会让我们受苦。如果你爱我们，你会除去我们所有的痛苦，你不会允许战争、饥荒或干旱发生。如果你爱我们，你会让我们随心所欲而不受你的规条约束。但这些要求是基于神的爱吗？他们错了，因为神是爱这三个字并不是说神爱世人对爱的定义来爱我们，而是神是爱意味着神就是爱的定义。约翰并不是单纯的陈述神所拥有的某种品质，而是在说明他就是爱的本质，神就是爱本身。这不仅仅是说神爱我们，而是说神本身就是爱。只有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神是唯一的真正属天爱的定义，我们才会理解他为什么允许世上有苦难。这些苦难是对我们所爱的人的管教与矫正。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八节所教导的，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他所接纳的每一个孩子。为了受管教，你们要忍受，神待你们如同儿女，哪有儿女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儿女共同所领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女了。我们之所以经历这些世上所谓的苦难，是因为神借此向我们显明他的爱，应当感谢神把我们当作儿女对待，而不是看作私生子。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的 motivation， 就是神的爱的动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接下来两节，就是九和十节里面，约翰继续给出我们遵行这劝勉的动机，让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在这两节经文里，约翰开始激励我们去遵行他彼此相爱的劝勉。在第九节里面，神的爱是可见的。第九节一开始，我们读到神爱我们的心显明了。这个词原文希腊词不会读 funeral带有使之可见、使之显露的意思。爱本身不是一个物质，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见的。我们不能看见爱本身，但我们能看见爱的结果，就是出于爱的行动与举动。 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神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留给我们去想象，而是神确实让他对我们的爱显明出来，并且让我们可以看见神使他的爱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他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他对我们神圣之爱的最大启示。不仅如此，他显明爱的方法是也让我们看到他爱的伟大。就是爱这个词本身，它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虽然看不见爱它本身，但可以看到爱的结果，就是出于爱的行动与举止。同时，神也确实将他的爱显明出来，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显出他爱的伟大。所以在第九节和十节里，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看见神的爱是何等伟大。第一点是在第九节，伟大体现在他所赐的恩赐。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是他的独生子。所有的信徒都被称为神的儿子，但我们不是独生子，我们只是因着被收养而成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不是本质上的儿子。只有耶稣他是神本质上的儿子，神只有一位独生子，而他把这独一无二的儿子赐给了我们。在希腊文，独生子用的是 monogenes， 意思是独一无二的、唯一的。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就是物以稀为贵，如果某样东西越少，它就越珍贵，如果它是独一无二的，那就更显得无比的宝贵。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简单的比喻，如果孩子手里有两颗糖果，你去要一颗，只要这孩子喜欢你，很可能他就会把糖果给你。但如果孩子手里只有一颗糖，你去要，大多数的时候他就不会愿意给你，除非他是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如果他愿意把他手里唯一的一颗糖，哪怕是已经被吃了一半的糖给你，你也千万不要嫌弃说，哎呀，好恶心，因为这恰恰是显明他真的爱你。不然的话，就是他本来就不喜欢那颗糖，想要处理掉。所以当神把他唯一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耶稣，正相反，我们从圣经看到神爱他的儿子，有许多经文都表明这一点。就如约翰福音3:35所说，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爱子将一个自己深爱的独一无二的恩赐赐给我们，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你可以推测，你对这个人的爱肯定比你对礼物的爱更深，或者说你对恩赐的爱更深。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一个宝贝的礼物送给我们其所爱的人的话，那我们送给的这个人的，就是我们爱的这个对象，肯定是要多过我们送出去的，对，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爱，这个逻辑。所以神就是这样子，他是如此的爱我们，是他甚至愿意把他最宝贝的、独一无二的独生爱子耶稣送给我们，赐给我们。这是不是一种伟大的爱？他竟然爱我们是胜过他的独生子，这个恩赐显明了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伟大。第二点，神的爱的伟大显现在子的使命的目的上。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使我们因他得生。 我们看到神的爱的第二种方式是显现在子的使命的目的上。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使我们因他得生，我们因基督而得生。他在世上的使命是要借着他那赎罪的牺牲，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从而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稍后会讨论他的赎罪牺牲，但现在先专注在他使命的目的上，是为了让我们因他得生。他的使命意味着我们本是死的，如果我们没有死，为什么他还为什么需要来呢？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目前属灵的死，以及我们无法自救的状态。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这里教导我们，基督使那些死在罪恶中的人活过来，他使我们得以活着。罗马书八章八节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在罪中是死的，因此无法讨神喜悦的以得救。死人无法自助，因为死人什么也做不了。同样的，我们灵命死了的人在属灵上什么也都做不了。而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那些在灵命上死了的人可以因他而得到生命。他来到这个世上是要赐给我们所缺乏的生命，我们所没有的属灵生命。有些人可能有朋友非常爱他们，以至于在特别的日子里，朋友会不远千里的来陪伴，与你一同庆祝。这个距离越远，这份爱的表现就越珍贵，越伟大。那么基督呢？他为了带给我们所需，必须跨越怎样的距离来到世上呢？有人可能会说，神如所不在，神无处不在，因此实际上无需走很远啊。但真的是这样的吗？神与人的距离是无法衡量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跨越这鸿沟。但他做到了，他跨越了这鸿沟。弥合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好将生命赐给我们，这爱显得何等伟大啊！神与人的距离无法衡量，是因为如果是我们的话，是永远没有办法跨越这道距离、这道鸿沟的。但是神愿意为了我们，他来跨越这鸿沟，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以得生命。第三点，神爱的伟大显现在他所爱的对象上，他爱我们。我们看到神爱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思考他爱的对象来显明的。从第十节的前半部分，我们看到他爱我们。我们从罗马书五章八节也知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说的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用天才也能明白，罪人本身毫无可爱之处，没有任何值得被爱的理由。然而神没有说我们不可爱而拒绝爱我们，恰恰相反，虽然我们不可爱，但他仍然选择爱我们。这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属天的爱不是建立在情感上，而是建立在意志上，是一种选择。神选择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爱，也不是因为我们讨他喜悦。不，他选择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他所厌恶的。当我们仍背负罪，当我们还满身罪污的时候，他就已经选择爱我们了。 我不会说神违背了他圣洁的本性而选择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因为那与圣经教导相违背。神绝对不会违背他圣洁的本性或其他任何本性，但我敢说，为了选择在我们仍是罪人的时候爱我们，神几乎走到了与他圣洁本性相违背的极限。神的爱是何等伟大，使他能够克服对罪的本能的厌恶，选择去爱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就是按照情感来说，圣洁的神原本有多么厌恶罪恶，就应该要多么厌恶还是罪人的我们，但是他却选择爱了那些仍在罪恶中的我们。第四点，神爱的伟大显现在基督替我们死的赎罪功效上，神差他的儿子做我们罪的挽回祭。第十节的下半节，最后，神爱的伟大显现在基督为我们的死的赎罪上，为我们死的赎罪上。从第十节后半部分看，又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这里的挽回祭意指满足或平息被冒犯者的行为。我们的罪要求神公义的愤怒临到我们，然而神对我们的爱找到了一条道路，使他公义的愤怒得以满足，从而能提供赦免，实现和好，实现这一道路的代价，完全由那位爱我们的神自己来承担。神差他的儿子来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只能通过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死来完成。他的死是为了平息父神因我们的罪所受的冒犯，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神对我们的爱的伟大在于他承受了人类加在他身上的伤害，然后仍然提供完全且白白的赦免。你能想象吗？有人伤害了我们，为了我们能原谅那个人，我们却自己受伤，代替那个人受罚，听起来对吗？不，这不对，但这正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我们在罪中伤害了神，冒犯了神，但他在寻找到与我们和好的道路时，并没有将惩罚加在我们身上，而是加在他自己身上，加在他的儿子身上，并在他眼中宣告我们为义，赦免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伟大啊！他为我们这群最初伤害他的人受了两次苦。我们当中有谁会做同样的事呢？有人伤害了你，而你不是将伤害还给那人，而是自己受伤，然后告诉那个人他已被原谅。人类逻辑会认为这是疯狂的，但正是神为我们所做的。神为我们受了两次苦，一次是我们的罪，对我们的罪的冒犯，第一次是他的儿子为我们的舍命流血。第四点，爱有两种功能。接下来我们往前看到第十二节，稍后再回到第十一节。在第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显明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可见证据，就是神的爱是显明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可见证据。第十二节前半部分告诉我们，没有人曾经看见神，神对我们人类是来说是不可见的，无法被肉眼所见。然而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可以看到无形神的可见证据，这个可见的证据就是我们彼此相爱。 前面我们提到过，爱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被显明。这里正说明了 ，excuse me， 爱必须在我们生活中被显明。这里正说明了为什么必须显明。爱在我们生活中的显现，是无形的神住在我们里面的证明。正如经文里所说的，是住在我们里面。这与耶稣在约翰福音13:35给我们的命令相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彼此相爱是我们向世界做的见证，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神住在我们里面。爱是家庭的特征，就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是我们的 logo。 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爱，就必须知道我们属于基督，而不是仅仅看到我们佩戴的十字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佩戴十字架形状的事物，但它不应当只是一个徽章，我们的徽章应该是爱。人们应当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看到基督的爱，人们来到教会时应当能够在我们的团契中看到基督的爱，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当我们实践爱时，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12节的后半部分教导我们，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里的完全并不是说神的爱本身不完全，需要通过我们或在我们里面才能变得完全。神的爱本身已经是完全的，他为我们差遣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救赎的爱已经完全地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无法再加上任何东西使他对我们的爱变得更加完美或完整。但这句经文的意思是，正如我之前解释爱是从神而来这句话时所说的，这份爱源自神，而我们在生活中所显明的爱表明神的爱从他流向我们，通过我们再从我们流入这个世界。神的爱不应该被囤积，我们不能只接受神的爱而自私地不去分享。唯有当这爱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或在基督团契教会中被显明出来时，神对我们的爱才得以完全。5点，关于爱的责任。我们回到经文11节，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关于彼此相爱的责任。这节经文中最重要的那句话，神既是这样爱我们，在前面9节教导我们神爱的伟大。因此11节的这个假设提醒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伟大。如果神对我们的爱如此伟大，那么我们也应当以同样伟大的爱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责任不再是出于强制或命令的责任，而是源于感恩的责任。这一直是基督福音信息的模式，先是恩典，然后才是顺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罪疚阶段，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感到罪疚。第二个阶段是生活在神的恩典中，接受神赐予的救恩。然后这个恩典阶段过后，第三阶段是感恩，当神所赐的感恩是对神所赐的一切心存感谢。我们对彼此相爱的责任必须是从这种感恩流出，我们对神所显慈悲的感谢中流出。责任的缘由是仅仅因为神首先爱了我们，我们就成为有责任去爱他人的人。有人可能会问，仅仅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怎么会成为他爱的债务人呢？我们难道不能只是接受他的爱吗？ 如果我们不接受他的爱，显然意味着我们不再对他负债，对吗？这当然是真的。如果你不愿意成为神爱的债务人，那么你就不应该接受他的爱。你可曾意识到，神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源于他对我们的爱吗？我们能否接受他的救恩而不接受他的爱呢？绝对不能。我们无法将救恩的恩赐与神的爱分开，我们不能拿了恩赐却告诉神不想要与之相伴的关系，这不可能。这就像男孩拿钻戒向女孩求婚，女孩收下戒指却说我不想嫁给你，但戒指我留下。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福音信息的那一刻，我们就有责任彼此相爱，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今天的经文里，使徒约翰提醒我们，爱对我们来说并非自然而然的事，爱是源自神，从神流向基督，通过他在世上的使命向我们显明，而这份爱必须通过我们彼此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必须记住，神就是爱，神是爱的起源，也是爱的定义。我们要时刻意识到，我们对爱的理解很可能与神的定义不符，也不能要求神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去爱我们。可以想象，在黑暗房间里的一面镜子，若没有外界的光，这面镜子无法使用，因为镜子本身不是光源。只有当外界的光照在镜子上，它才能将光反射到房间里，让我们看到镜中的自己。我们基督徒就像这面镜子，我们不是爱的源头，只有当神的爱照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将这份爱反射给周围的人，让我们成为他的光亮的镜子，好将神的爱更多的反射出来。我们越是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就越光亮，也就越能反射神的爱。愿我们都渴望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们成为神用来向世界显明他爱的器皿。就像Kevin 今天在圣经经在讲到开头所说，他好像努力的想从这节经文中这段经文中发掘出新的观点，但他发现他找不到，因为就像这面镜子一样，若没有外界的光，它是无法使用的，无法反射的。神是爱的源头，那个光的源头，但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像一面擦得亮的镜子，把神的爱的光反射出来，反射给身边的人。让我们一同来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们。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镜子，让我们在世界中把你的爱反射出来，反射出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